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donate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This is flaw, at least is loss.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
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是2023年7月27日，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卜卦本卦秀》第179集，我是主持人 Ron。吼，台风来了，有没有感觉到有风雨的感觉哦？基本上台湾已经4年没有台风了，所以这次台风原本大家是不是期待吗？因为说实在，缺雪也是很辛苦的啦。那台风算从南边擦边而过，东部跟南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雨了。当然，水库能不能够进账？关系到今年的夏天或者是到秋天的时候的用水情况哦，大家可以密切的关心，也要注意出外的安全哦。首先节目一开始要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朋友，包括马哥、小潘、娇姐、林屁屁，还有位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那笨瓜秀每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会在所有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以多元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 LGBTQ 性别平权认同，还有生命经验跟社会观察哦。那不管是 Apple Podcast 或者 Goog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KKBox 都非常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当然呢，恳请大家给笨瓜秀一个鼓励，你可以从习惯的 Podcast 平台上面来做下载、订阅、分享、留言的动作。那当然，笨瓜秀的 FB 粉专、IG 也请订阅，未来呢都可以掌握到节目录制的现场跟内容，还有 YouTube 要记得订起来哦。这几点都很重要，因为是给笨瓜秀最大的鼓励跟支持。重点是可以跟来宾还有 Run 互动哦。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这个礼拜，也就是7月20号到7月26号的新闻。这个礼拜的新闻，应该很多人都留意到了，因为其实之前就提过，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这个地方，它对于同志一直是不友善的，尤其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关系呢，所以这些穆斯林，认为他们的法律啊也是这样制定的，同性恋就是犯罪行为。那不管是面对男女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者呢，马来西亚一直以来都是歧视跟打压的。那这一次呢，在吉隆坡举办的一个音乐节呢，原本这个团就是这个英国摇滚团1975哦，原本是不被接受邀请的哦，可是他们还是来了。而且重点是呢，这个乐团在舞台上面做了一些动作。首先主唱先热吻了另外一位男性的团员，那当然主唱是男主唱啦。然后呢，开始在舞台上面批评马来西亚反 LGBT 的这个法律。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甚至还算是怎么样，就是骂脏话啦，然后还用很反讽的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哦，我们当时呢没有好好调查，对于这个国家没有好好调查，然后呢这个我真什么什么什么好啊 BBB 啊都不懂，邀请我们1975来到这个国家，然后告诉我可以跟谁发生性关系。当然主唱这样讲就在嘲讽马来西亚的制度哦。当然马来西亚他们认为啦，他说对于挑战贬低或者是违反马来西亚法律的任何单位，我们都不会做出妥协。也就是说，对于反对 LGBTQ 这件事情，马来西亚是非常非常坚定的。 这个乐团1975这个乐团，他们这样做出这样的动作，到底是对或者是不对，到底是适合或是不适合，其实各方都有说法。因为说实在话，明明人家的宗教伊斯兰教就是这样的想法，那为什么你要去触碰或者是刺探他的底线呢？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思考。当然除了演唱会来说，还有另外一位一直以来都很支持 LGBTQ 的蔡依林。蔡依林在中国呢举办演唱会，然后呢算是送给中国一个大礼哦，唱到了这个玫瑰少年的时候，用了六彩的彩虹灯光，然后让大家一起感受到 LGBTQ 这件事情。然后现场有趣的事情发生，是中国歌迷不敢大声吆喝或者是鼓掌哦，因为在中国 LGBT 被打压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所以中国的歌迷们是不敢对于这件事情，对于这个蔡依林用了彩虹灯海这件事情来做任何的 OK 感动或者是声援。那除了这个消息之外，还有一个消息了，这个消息是在摩洛哥。摩洛哥其实昨天发生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应该说这几天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摩洛哥队他们在世界杯的女足赛的时候呢，是以0-6输给了德国。然后呢，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居然在记者会上面问摩洛哥队长说：“哎，你们队里面是不是有同性恋者？”哦，这件事情实在是相当惊人的哦。那记者会主持人立刻打断说：“哎，不好意思，我们只能问跟足球有关的。”那这个 BBC 记者还持续的问哦，他说：“哎，在摩洛哥啊，发展同性恋恋情是非法的啊。那你们队上是不是有任何人是同性恋队员啊？那他们在摩洛哥怎么过生活啊？哈，那这个实在是相当夸张的情况。当然啦，其实 BBC 的这个发言人事后也跟大众说，我们很遗憾，我们的记者提出了不适当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意思是要造成不安或者是伤害。但说实在话，对于别人的性倾向应该是予以尊重，而且重点是明明就知道摩洛哥这个同性恋关系最高可处3年的这种徒刑哦，是违法的。那你这个记者这样逼问摩洛哥的球队或者是队长，不就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吗？哦，所以说实在话，这种该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提什么问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那当然，除了这些奇怪的消息之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关于艾滋的了，因为过去一直以来在澳洲的艾滋病流行的大本营是雪梨的内城区。那可是呢，他们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呢，大幅的减少感染人口。换句话说，关于 U 等于 U 或者是药物的治疗，或者是关于艾滋的宣导是达到效果的，所以艾滋它在雪梨这个地方的人口数大幅度的降低，已经降低从2010到2022年降低了88%的人口哦，这是相当相当的惊人。那最后一个新闻，这件事情呢跟台湾前一阵子 Me Too 运动有关系。在英国居然被调查出来说，英国的麦当劳非常的夸张，因为他们的上司会要求跟员工以性爱交换物品，或者是呢直接在这个算是上司跟资深员工在问说，哎，谁可以最快的睡到新员工哦，这都相当夸张，我们待会再聊聊，先休息一下。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3年7月27日，13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890年的7月27日，荷兰画家梵谷开枪自杀了。梵谷全名文森·威廉·梵谷，出生于1853年的3月30日，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也是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的绘画深深影响20世纪的艺术，尤其野兽派与德国表现主义。他的著名画作《星夜》《向日葵》《麦田鸭群》等是全球最知名的艺术作品。梵谷本身也是全世界家喻户晓的艺术家。 而在他短短37岁的一生，却饱受精神疾病所苦，最后因此走上绝路。梵谷的父亲是荷兰归正宗教会的神职人员，母亲出生于海牙的一个富裕家庭。两人结婚后的第三年便生下梵谷。梵谷小时候在家中接受母亲和家教的辅导，他的母亲培养了他绘画的兴趣。11岁那一年，梵谷入学寄宿学校，但因为受到排挤，经常吵着要回家。两年后，梵谷转到另一所学校，但似乎还是格格不入。又过了两年，便辍学回到家中。当时梵谷15岁。16岁的梵谷被伯父带入艺术品交易公司见习。梵谷的弟弟妹妹曾说，这是梵谷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不仅工作顺利，也情窦初开，爱上房东太太的女儿，只是表白被拒。陷入失恋后，梵谷放弃了原先前途看好的工作，转而对宗教充满激情，并痛恨商业艺术化。23岁那年被资遣。热衷宗教期间，梵谷尝试考入神学系就读，但几次都没能如愿。26岁那年，他找到了一个工业区小村的传教工作，一圆自己宗教理想。然而在这段期间，他几乎将自己拥有的一切物资全部捐出，甚至把猪让给流浪汉住，自己则搬到贫民窟里生活。当矿区发生灾变，梵谷甚至撕破自己的衣服当绷带，每天全身布满煤灰。当时的福音布道委员会认为，梵谷这样邋遢不成人样的外表根本不适合担任传教士，因此结束了梵谷的工作。也在同时，长期注意到梵谷精神状况异常的双亲开始认真思考将梵谷送进精神病院。27岁那年，在弟弟西奥的鼓励下，梵谷开始学习绘画。两年后，梵谷疯狂爱上来家中做客比自己年长7岁的表姐。面对这样的表白，表姐多次拒绝，表姐的父母甚至直言梵谷的坚持令人恶心。梵谷绝望之余，在手上写下，我能在火上忍耐多久，就让我和他在一起多长的时间，并把自己的手放在灯火上烤。后来是他的叔叔将火熄灭，才结束这场激烈行动。30岁开始，梵谷完全埋首绘画，他的弟弟西奥也开始将哥哥梵谷的作品送去参展。只是梵谷的绘画太过灰暗，不符合当时流行的亮系印象派画风。穷途潦倒的梵谷只能靠着西奥寄来的钱购买绘画用品，每天只吃面包果腹。33岁，梵谷来到巴黎，并在隔年认识了艺术家高更。梵谷与高更两人一开始的友谊炙热如火，甚至一起合租房子。梵谷敬仰高更，希望高更能平等地看待他，但高更生性自大，两人多次吵架，加上西奥曾向高更借钱，这使得高更以为梵谷两兄弟贪图他的财产。梵谷与高更关系急速恶化，导致梵谷在1888年12月23日割掉自己的左耳。在医院，梵谷想见高更，但高更向负责这件事的警察说，如果他要见我，就告诉他我已经离开巴黎了。而高更也确实立刻离开，这两人从此再未见面。高更日后回忆说，那晚充满了肢体暴力。36岁的梵谷更常往医院检查精神问题。1889年3月，在30名证明联署下，警察强行将梵谷安置于医院中接受治疗。5月，梵谷住进了普罗旺斯地区圣雷米的精神病院治疗，画下了著名的星夜。隔年1890年2月到4月，梵谷的病情加剧，以前经常写信给西奥的他甚至难以书写与创作。5月，他前往巴黎北部村庄瓦兹河畔欧维尔接受治疗。2个月后，他以欧维尔的麦田为景画下了麦田群鸦。梵谷认为混乱天空下的麦田代表着悲哀、 与极度的孤独。完成作品后，同一年的7月27日傍晚，37岁的梵谷用7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自杀，现场并无目击者。自杀地点可能是他曾经画过的一片麦田，也可能是一座农舍。子弹击中了一根肋骨，穿过了他的胸膛，但没有对其他器官造成伤害。枪击过后，他仍然可以行动，自行走回客栈，并找了2位医生来查看伤势，但没有外科医师能够协助取出子弹，只做了些紧急处理。2位医师离开后，梵谷一个人待在卧室抽着烟。第二天，西药来看梵谷，精神状况还不错，但数小时之后伤势迅速恶化，最后因伤口感染在29日凌晨去世。西药说，哥哥的遗言是痛苦永存。后来医界与许多学者都尝试对梵谷的精神问题进行研究。1947年首次有人提出梵谷罹患的是躁郁症，这个说法后来得到了一定的认可。2020年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也从梵谷的书信中试着隔空诊断推测，梵谷一生罹患的精神病不止一种，除了躁郁症外，他还深受边缘型人格障碍困扰。2023年7月，华语流行女歌手李玟 Coco 因忧郁症离世。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近十年全球忧郁症患者已超过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 4.4%， 而且人数持续成长中。因此世卫组织也强烈警告，21世纪影响全球10亿人口最严重的疾病即是心血管疾病与忧郁症。反观台湾，根据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忧郁症调查指出，台湾约有 8.9% 的人患有忧郁症状，约200万人，其中重度忧郁者占 5.2%， 约125万人。而全国自杀防治中心最新统计调查数据也显示了2021年全台湾自杀通报人数超过43000人，十年来成长了 52.8%。 该如何预防，如何面对，已经成为现在每个人生活与生命的课题。
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
本集节目中，让与来宾单程旅行社社长小冬瓜不时口误，将小冬瓜误喊为小笨瓜，恳请大家见谅。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先请来宾跟大家打招呼，因为今天的内容会很充实，很多话想要问他。嗨，我们的来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单程旅行社的小冬瓜，今天非常开心来上笨瓜秀。
小笨瓜，说实在话，很多人问说，欸，小笨瓜是谁？我待会请他自我介绍，详细的讲一下。其实，会邀请小笨瓜来，说实在话，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有趣的切入，因为每个人都会面临到的一个生命课题，生老病死最后一关。然后这个小笨瓜算是很多人会说是以前叫做殡葬业者，后来会说是这个礼仪社，或者是这个送行人，算是那个把关者吧。就是我们面对未来 ，OK， 来生和来世这件事情的把关者。我们待会跟他多聊一点。我们先聊一下最近小笨瓜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样的新闻是让你特别有感觉，或者是特别有想法的？
刚刚主持人在问，然后我就稍微回想一下，就我这两天有关注到一则新闻，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台北市的闹区，就是前不久刚发生一个坠楼的命案。那当时来讲，就是有人通报，就有一栋就是旅店，然后有一对老夫妻，然后从就是高处坠落。那当民众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送到医院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就确认双双抢救不治。那在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些可能性，就是发现说他们有留下了一个遗书。那遗书里面就是表达了他们对于亲友过去的帮助与感谢。那在跟他们进一步的这个家属啊身边的这个人去调查之后，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两个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位先生，他就是已经有罹患癌症、非常多年，那其实也很辛苦。那根据他们的研判了、我想是因为是久病厌世，
是
对，那可能也没有就是得到很好的社会的回应吧。对，所以就是最后就用这样的方式，那就也一起离开了。那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感触是在于说，因为台湾已经进入了就是高龄化的社会，那很多不管有没有子女，又或者是有子女，但子女可能也不一定在身边，
是，
那他们就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终活的旅程。那这个时间上面来说，也许对很多人来讲，它都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那用什么样的方式跟这个世界说再见？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突然发现我带好一个有点沉重的新闻事件，然后作为这个开头。不过我觉得这是也是我们的精神了、就是说每个人都会面临到这样的课题。不过如果你去逃避它，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态。我觉得倒是把它当成是人生必然的一个过程，那它像是一个毕业考、对，就是我们学习面对，学习接受，它不一定会让你满分，但它最起码可以让你及格。
我问一下小冬瓜，因为说实在话、因为冬瓜是有瓜量突然之间好问一下，因为其实在你的这个算是单程旅行社或是冬瓜行旅证里面，你有遇过是已经是久病缠身或者是有这样的需求、然后他们知道说可能在久之后不久于人世，
对，
但是因为他们是生病状态，
是
也不能掌握，
对，
然后先来询问未来的身后是怎么处理或怎么样等待或准备的、
如果就询问这件事情上其实蛮多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些年台湾在面对生死的这个议题是越来越开放，然后大家也开始有一种观念说不要造成身边的困扰，然后所以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为自己的人生最后做好准备，其实我觉得是已经是相当成熟的一个观念。对，那只是就是说真的付诸行动的人可能还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相较于十年二十年前其实已经差蛮多的，就是整个社会氛围是蛮好的，然后所以就是他们都会来找我们先做咨询，然后了解一下说他如果他最后的形式他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告别，那什么是一定要做的，然后什么东西是有讨论空间的，那又或者是什么东西他希望能够百分之一百按照他的想法，而并不是墨守成规一些民间的繁文缛节，然后用他想要的方式说再见，那这个东西都需要提前先做好规划。对，所以是越来越多的。
而且会不会是现在的情况，你们自己有没有观察到说刚刚提到那种繁文缛节，
对，
现在好像越来越简化，或者是越来越用比较舒服的方式去进行。
这一点同意，就是我觉得在世代的观念改变，不管是说我们从原本的比较从众，然后到后来就是 listen your heart, be yourself,
对，
然后甚至到现在网络的世代，所谓的分众化的这种所谓的就是互动的行为，都延伸出在我们不管是决定或者是消费上面，其实都有很大的改变。
对、okay.
比如说像以前的丧礼很大部分从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没有那么自由，然后更多的他们会从众是因为这样比较安全感，因为我不想要太过标新立异、
太突出，
对，太突出，因为我可能会被针对，可能会被贴标签，然后甚至可能会被当成异类，所以 我即使有想法我也不敢发声，就是我希望就是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照做。可是现在我觉得社会氛围是非常尊重个体的自由意志，所以你想怎么做 其实即使哪怕家里面有一些很传统观念的长辈，他也会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我觉得这个中南部不敢讲，但是因为我自己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北部，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有蛮大的差异。就是现在其实都发现很多，即使哪怕家里面的长辈是很保守的，但是他们都会尊重就是年轻一代他们的一些想法。
从这边因为小冬瓜是殡葬业，所以从丧礼上看得到，其实婚事上面也看得到，就是年轻人有越来越多自己的想法。
是啊是啊，因为 我太太本身是婚礼顾问，她也是婚礼主持人、oh, okay. 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在就是红白双煞的这个观察下，其实都在反映这件事情了，就是大家也都会用一些新的形态，包含像婚礼也是，它也不一定要像那么传统的说一定要席开很多桌还是干嘛，有些比较简化的，甚至用一种比较新形态的方式来办操办自己的婚礼，其实也是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冲击之下，其实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反而就是在于回头去思考这些仪式它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是
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要满足别人对于仪式这件事情的期待，又或者是说这些仪式的存在它本来就是一个工具来辅助来服务我们，然后来达成我们内在渴望的某种需求。举个例子来讲，也许我们透过折莲花，我们要的其实未必是真正说什么要送到亲人到西方净土，
是
也许是透过折莲花的过程让自己的内心得到一个平静，然后透过跟家人一起围在一个桌子里面，然后来做同一件事情，而且是为我们所爱的家人所付出的，然后来疗愈自己，也互相疗愈彼此的心。那至于是不是折莲花也许没那么重要，也许他是个基督徒，也许更适合他，也许折纸鹤或者折玫瑰花，那个我觉得都是无所谓的。所以我提出的观念比较像是说，我们也许要好好去思考究竟是人在服务仪式还是仪式来服务人。这个是我觉得活在今时今日的社会当中我们很值得去深思的一个课题。
其实社长小冬瓜提到了相当重要的观念这些所有过去被设计相当复杂的过程，说实在话很有可能只是为了帮助活着的人未亡人能够抛去掉一些烦恼或者孤独我们待会再请小冬瓜跟我们多聊一点关于身后事这件事情，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持续收听播瓜本瓜秀。其实说实在话，这一次会邀请到小冬瓜是因为让身边有太多人开始在思考，可能是因为年纪开始成长了吧，我开始思考说关于身后事这件事情，尤其是很有趣。其实前几天让的男朋友他的女性好友希望能够搬过去跟我男朋友一起合租房子，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他怕孤独死，他怕一个人单身然后独居的死亡其实说实在话，很多 LGBTQ 的朋友都会面对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是一个无解的，甚至是逃避不想去碰它。那这一次能够邀请到小冬瓜是因为说实在话，小冬瓜一直以来是那个自从 run 35岁40岁开始去思考说啊，那我以后要是翁心啊被安装然后开始注意到小冬瓜单程旅行社或者是冬瓜行旅这个算是网站 YouTube 的时候，就觉得说自己的身后事好像有点头绪了，可以比较安心一点那因为小冬瓜他的父亲是一个相当厉害、相当厉害的殡葬达人，这个真的是讲的时候肃然起敬他在这个
平生，
对，因为他这个他太伟大了吧？因为
传奇人物，
对，因为你看，他过去的事迹，大家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20年来帮2000多的无名尸体入土为安那也获得了这个市政府的表扬，算是一个相当相当难得，而且是佛心来着。我们先请小冬瓜跟我们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单程旅行社的小冬瓜，很开心在这边可以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线上交流
好，这样子来说一下，因为刚刚稍微提到一下下小冬瓜的父亲 OK 就是冬瓜，所以他叫小冬瓜，
对，
那这个
我的小孩叫迷你瓜
迷你、
okay、没有啦开玩笑，
小小
他想叫什么叫什么都可以，
应该小小瓜然后再一胎就迷你瓜吧
没有，他太高兴就好，他想要叫什么都可以，他叫西瓜也可以
好，就是冬瓜郭冬修先生他算是 一直就是在从这个开始做殡葬业之后呢，小冬瓜算是他儿子从小就接触殡葬业。先问一下，殡葬业是一个大家不太会碰到的行业，
对，
可是你从小到大就看到了，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对于死亡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同的年龄就是看见的事情不一样。比如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殡葬行业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行业。对啊，比如说今天早上，哎，一个佛教我们讲阿弥陀佛，然后下午一个基督教我们讲的阿门，这样，然后就，哎，我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其实也不知道。然后，但是因为服务嘛，所以就后来慢慢理解到说，哦，反正就是家属有需求，我们就尽量站在他们的立场，然后提供服务给他们。可是有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期待？好像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哦。然后再大一点，就是我们家里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家附近有很多的旅行社，那早些年电话其实是按照区域去分码的，
是，
所以就是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人家那个传单打错电话号码还是什么，反正有很多原本要去旅行社订机票订机位订饭店的，然后打电话 到我们家、
okay.
那我爸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所以他接起电话来，他也就是不急着去挂人家电话，他就默默的听啊、你要订这个啊、你要订这个啊、这样的我知道、可是很不好意思呢，那我们公司哦，
有去无回
我们的旅程、我们只有单趟我们 one way ticket、
okay.
送你出去，但是没有办法接你回来。然后对方说啊，奇怪，你这公司怎么那么怪？我说哦，我们公司专办两种签证哦，一个是天国，一个是西方净土。这样
okay.
然后对方就把电话挂断。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大的震撼，就是发现到说，对，其实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有些人想要跟豪华旅行团，有人想要自己当背包客，有人想要去美国，有人想要去日本。然后对于一个旅行社来讲，关你屁事，就是你的工作就是把这件事情服务好就好。可是话说回来，我有因此而觉得说啊，我要做殡葬业吗？其实没有，就是我虽然从小耳濡目染，然后我也很享受服务家属的过程。可是我小时候有自己的梦想，我自己想要当艺术家，我喜欢创作，我喜欢绘画。我像我高中我是念复兴商工广告设计科，我以前觉得在我20岁以前，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是冲当艺术家去的。
OK，
我觉得我应该想要做创作这样。可是就在我23岁那一年，我父亲因为肺腺癌，
是，
然后所以就非常突然，从知道住进医院到离开不到一个月， okay. 所以我算是临危受命接了殡葬业。那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你知道服务家属跟成为一个经营者，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你还有很多东西课题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要去思考，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有一次我跟我伙伴在聊，我说哎。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你会用你现在服务客户的方式来服务你自己吗？
可以。
那因为我们工作伙伴很多都蛮年轻的，然后大概有大概三分之一，将近三分之二就说呀，我不会。然后我就心想说，我们在卖一个可能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东西。
是。
那但是对于那时候来讲，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无所谓嘛，反正客户需要啊，客户相信啊，那赚就好了。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刚接班的时候，对我来讲最大的缺点，又或者是我当时最大的劣势，就是我很年轻。
是，
很多长辈都会说啊，你这么年轻你会吗？然后你有那么多的精力跟资源，你有本事有这个道行可以做这个工作吗？所以我曾经有段时间甚至还有点自我怀疑，就觉得说啊，对啊，我这么年轻，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办法？可是在那一天，我突然话锋一转，突然想说，也会不会有可能因为我很年轻？
是，
所以我可以没有那么多的包袱，
是，
没有那么多的框架，也许我可以倾听新的世代对于这个行业的期待跟需求，我是不是能够做出相对应的回应。所以我开始从很多的面向去从头去剖析这个行业，从心灵，从哲学，从宗教信仰，然后从法律，从医疗。因为我相信一个人离开，他不会只有殡葬礼仪传统民俗的这个需求。
是，
就像我自己不但是从业人员，我也因为我父亲的离开，我成为了家属。
是，
我经历过陪伴我父亲最后的那里路，以及就是送走他的最后那个过程。我发现人在面对死亡，他绝对不是只有所谓的传统殡葬民俗需要面对，他有太多太多的课题需要去准备。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机会好好的坐下来去思考我们要怎么安排。我很常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否可以想象在你的身边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当他有一天他离开的时候，你必须要送他最后一程。然后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闭着眼睛思考一下，这个人是谁，想好了吗？然后接着呢，你要去想当他离开之后，请问他的照片要使用哪一张，
对，
他要穿哪一套衣服， 他的最后的毕业典礼他想要办成什么样子？是传统的呢还是现代的呢？是咖啡的一个下午茶午后聚会，还是一个音乐会？又或者是只是一个淡淡的一个就是告别会，还是一个摄影的发表会等等。然后想完之后他的人数是多少，然后邀请哪些人来，然后当他最后整个仪式圆满以后，当他化成骨灰，他要葬在哪里？有个具体的地点呢，还是所谓的环保自然葬？以上我所讲的这些，我相信我敢打赌所有在听我论述这个过程的人，大概有近九成他都会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他们都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还没到，反正时间还没到
对，但是我自己亲身走过，我知道哪怕我自己本身是殡葬业者，
是
我其实在送走我父亲的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很多的遗憾，因为我跟我父亲并没有把这些题目一题一题摊开来讨论。
OK，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在2020年我开始做了单程旅行社 YouTube 频道，我开始一支一支影片的拍。我当时的诉求是我希望今天看到这个影片的人，他不管今天是不是被我服务，还是他认不认识我，即使哪怕他远在天边，但是我希望他人生遇到这个课题的时候，他会回想起他曾经看过这支影片，然后提醒他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他对于这件事情他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希望每个人在面对死亡那一刻来讲的话，他能够把他的恐惧降到最低。
是
为什么？因为人的害怕跟恐惧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未知，
未知，是
因为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当我透过一支又一支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在我们面对单程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做的准备，我们是不是对于死亡就可以不用这么害怕？
是，
对，那所以就一路做到现在。但我也觉得很幸运，就是在一路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跟回馈，然后让我做到了现在。
嗯，其实小冬瓜说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哦，这个重点就是，其实说实在话，人类所有的恐惧都是来自于未知，然后这个未知呢，会造成延伸出更多更多的，也许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自己安顿在哪个位置上面的自处哦，或者是也许是看到别人的情况，然后用一些也许是污名化或者是其他方式来面对哦。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说实在话，在这个2020开始，小冬瓜开始拍了一系列的影片来讲解哦关于这个身后事，关于殡葬业，但是我们都会觉得 OK。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是 LGBT 族群，就是一般人，好像合理可以适用，可是呢放在 LGBT 身上的话合不合适、我先问一个问题，之前在令尊就是您父亲冬瓜他在经营殡葬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过在身边看过说他有操办过这种好像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那种未亡人是男生，然后送为这个亡者是男生的这种情况、或者女性这样子，
一直都有啊，从我父亲那个年代一路到哪怕到现在其实都会有，
是
这样。那我觉得蛮大的差别是整个社会对于面对 LGBTQ 的这个族群其实已经相对友善很多。
是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就是曾经有发生过一个案例，是家人找上我们告诉我们说他的儿子离开了，然后是由我父亲来操办，那当时我们就帮他设置了灵堂，操办了很多的传统的这个丧礼。可是在这个灵堂外，就是因为当时在我们公司嘛，然后灵堂外就有另外一位男子，就是每天就以泪洗面，就是哭，
是
因为他被家属警告，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这一段关系是不被祝福的，
是
甚至家人甚至责怪他，因为对方的关系可能导致了他的儿子的离开。那具体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了，就是这个可能就比较涉及到他们的隐私，但是也许是自责，也许是难以接受，又或者是那时候的社会氛围，所以当时那个另外一个男生在门口哭泣的那位男生，他也非常识相的，就是他也不哭不闹，他就是静静的在门口就是等候、
okay.
然后就是他也不会特别多做些什么。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那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大人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好奇的去询问一下他，然后才了解到说哦，原来里面有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人，
是
可是因为某某的原因，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去上香。
是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震撼， 对，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其实就在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就在思考，就是说，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吗
？OK，
对，那当然以那个个案来讲，就是他们当然有很多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也就那样子了，这件事最后事情也就这样子结束。那等到再长大一点，类似的个案其实也是层出不穷的，一样的故事架构，一样的方向，其实发生在很多的家庭身上。那另外一个他就是比较激烈，他就是他好希望好希望能够看
最后一面，
然后好希望能够那个上一个上。为什么？因为他是同居人，他们住在一起很多年了，甚至是离开的人其实早就已经跟家里面没有往来非常多年，是非常生疏的，所以他的交友圈，他的交友状况其实是他另外一半最清楚，
对，
他的家人根本不知道，然后所以他会觉得他的家人所做的绝对不会是他的伴侣所期待看到的样子，所以他很极力的希望能够为他的伴侣争取做哪怕最后一丝丝的努力这样子。但很遗憾的是，因为当时就是台湾的同婚还没有过，所以那个时候来讲，他们在法律上是没有任何
的，
他们是不合法，他们并没有任何的身份依据
关系，
然后所以更没有立所谓的遗嘱或者是遗嘱执行人，就是所以因此这个人他到最后他也只能一直很无力的在哭诉这些事情这样。那那时候我的年纪比较大了，
是，
然后我也从旁边看到了两个家庭的为难。
OK，
对于那个哭泣的伴侣来讲，他所追寻的是希望能够按照他所每天相依为命，就是这么多年的生活伴侣，然后为他争取一些他认为应该要做的事。而对于那个离开的人，他原本的这个原生家庭而言，他们希望能够维持他们家族的尊严。
Okay.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家丑，他们会认为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跟接受这件事情。他们也需要双方彼此都需要时间，然后用各自的方式去疗伤。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认为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高谁低都没有。我只是在思考有没有办法让这件事情能够不要这么悲伤。所以第二个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很多还是依照家人想要的方式去执行，但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天下午，那我跟在门口等待的这个伴侣告诉他说，下午有一个时段来的人很少。
OK，
然后我们的柜台会出去买东西。
OK，
我们会买很久。
OK，
因为我当时啦，这个事情也过很多年，我想应该可以讲一下。当时家属有特别就是提醒我们说不要让他进来，不要让他做任何事情这样，然后我们也就接受了这样委托。所以照理来说我们是不能这么做的，但是我们就告诉他说，我们就说啊，我们下午会离开，我们去买东西，我们会买很久，剩下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自己看着办，然后我们就离开了。对，那所以我会觉得从那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去反思很多的，包含比如说婚姻制度
是
这个事情它到底重不重要。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台湾讨论同婚的时候，有些人就讲说啊，这个没有意义啦，这个、婚姻又代表什么呢，它也不代表什么婚姻会忠诚啊。我说这跟同不同婚没有关系吧，就算哪怕是异性婚姻一个婚约，它也没有办法代表忠诚这件事情。傻孩子你在想什么呢？所以我说其实爱与不爱其实从来本来就不需要透过一纸婚约去证明什么。
是，
你没有婚约他一样可以就是白头偕老爱着对方一辈子啊，这又算什么呢？所以婚约这件事情它只是代表一个法定的身份，它只是代表说当 你的伴侣在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你可以因为这个身份，因为可以这个法定的身份，然后也因为你是最熟悉他的枕边人，那么也许你可以为他发声，
是，
你可以为他做决定。这个决定不单单是所谓的身后事，它包含可能在医院的时候他的临终的照护，他的医疗的照护，当今天护理人员问他说他的状况可能不理想了，那要继续救吗？
是，
还是要放手了？
嗯，
然后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断食还是要居家，
是
还是要安宁？那这些事情来讲，如果你没有身份，很抱歉，你都没有办法为他做决定。
对，而且重点是他是可能跟他生活在一起十几年
的。 对啊，因为台湾的医病关系很差，医院很怕被告，所以他宁可需要有一个合法的法定人然后来为他发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发言人。那更不要讲他人走了之后 那大大小小这些事情，那你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所以有人就说，那是不是一定要走婚姻才有办法？也有人说，有些对于有些人来讲，就是同志婚姻 OK 啊，没问题，就直接去公证结婚就可以。可是有些人他还是会碍于那道门槛，可能是因为对方家庭的那个最后那条防线，又或者是对方曾经有承诺过什么事情，导致他可能没有办法在他的家里面认同之前，然后做这个婚姻。这件事情这样，那怎么办呢？那很多人会问我，那我就说，其实这个事情它也不是没有解。如果假设有这样的疑虑，是不是有其他的解套？答案是有的。你只要去立一个合法的遗嘱，
是，
然后合法的医嘱，
是
医疗嘱咐，然后合法的法律的遗嘱，然后找一位律师，然后为你做公证。
Okay. 对，
公证结束之后，它就是有合法的法律效力。所以即使他可能不是配偶，他也会有部分的主张权，就看你当初你的合法遗嘱你给他了什么样的权利。对对对，那当然他可能比如说他比如说在分配遗产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什么、配偶的这种分民法的这种所谓的分配制，可是 OK 啊，你还是有一些 相对性的这个就是法律的合法身份可以去为他做主张，确实可以的。对，那有人讲说啊，这个律师是不是、很贵啊，或者是说啊，这个找个律师感觉不便宜。我常在讲说，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对于这个费用来讲你是会比较在意的、那么我要告诉你说，其实第一次找律师确实他费用可能会相对比较高，
是
比如3-5万，然后有的可能比如说他的标的比较多，
是
有举例来讲，比如说 我小冬瓜的遗嘱跟可能 maybe 郭台铭先生的遗嘱
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是
因为他的标的一定非常多，然后他的就是项目一定非常多，他的设计一定会比较复杂，所以他当然金额就比较，他的那个、法律顾问的相关的费用也会比较高。那也许我对我来说我的资产相对比较简单，
是
那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也许3-5万就可以解决，那当然 更多可能也会有，第一次可能费用比较高，但是呢你不妨把它当成是学费。
Okay,
什么叫学费？因为律师他有相关 相对的、就是知识跟经历，他可以告诉你说，哎，你的天马行空的这些想法，最终实务上到底能不能够做得到？
对，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些人讲说，哦，我的钱通通都想要留给外面的小三，对不对？那、你想的很美好，但是很抱歉，在民法上不允许，
是，
他还是有一些相对的规范。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一个合法的律师，他就可以告诉你说，要怎么样去做设计，才可以尽可能的符合你的期待跟需求。那当你上完课，你了解了，哎，也许你之后要再修改一些里面的细项，你就可以找个公证人，
对，
就是几千块钱。你就可以圆满完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底下，你就可以有一个最起码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是
保障你自己也保障你爱的那个人。
对，
因为你唯有做到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让自己安心。
OK，
那这也是对于活着的人的一种贴心。
是，
对啊。
其实刚刚小冬瓜说了很多相关的法律上的事情，因为说实在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跟他没名没分的该怎么处理哦？因为在2019年，虽然同性婚姻合法过后、但还是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因为对于社会大众来说，这个道德或者是家庭家族到底还有没有跨过那个门槛哦？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商榷。待会我们来问小冬瓜，关于如果是在丧礼上面或者是在身后事上面可以做哪些准备，或者是说如果是今天是自己是单身，我可以做哪一些准备，哪一些事情是我现在就可以为自己打点好的。就像刚刚小冬瓜说的，哎，未知会带来恐惧，如果假设很多事情可以先知道或者先做准备的话，可能心里就不会这么彷徨哦。这些事情是有谱有靠的，我们待会再请小冬瓜跟我们多聊一下，我们先稍微休息。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大家好，我是基督长老教会陈思豪牧师。在这里我要跟所有反同的基督徒，我的弟兄姐妹们说，在罗马书第8章35节，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要加一句，是同性恋议题吗？我们千万不要为了同志同性恋议题，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离。不论我们是不是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想法，我们仍然要维持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另外，我要跟我的同性恋弟兄姐妹们，或许你不是基督徒，说我不敢说我了解你们的委屈、你们的痛苦、你们所受的伤害，因为我不是同性恋者。可是我大概可以同理你们所受的一切让你们伤心、难过、孤单、寂寞的对待。我要鼓励你们，一路走来非常辛苦，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在黎明前的黑夜是最暗淡、最难承受的，可是一定要撑过，天就渐渐光了。我相信这个社会慢慢就会接受你们，我们一起携手向前，千万不要放弃。
欢迎持续收听播卡本瓜秀。我们刚刚小冬瓜社长跟我们聊到了相当多，算是可以执行而且是很务实的方向，包括怎么样准备这件事情，可能关系上面来说需要通过一个法律的方式来让彼此更有靠有谱哦。先问一下小冬瓜，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在这个婚姻平权过了，同性婚姻合法之后，假如像我们现在如果是另外一半他走了，算是他的家人觉得说，哦，可以啊，因为你们两个就另外一半已经是已婚或未婚的这种同性伴侣，是认可的话，通常来说这一个未亡人他可以做哪一些事情是送另外一半的最后一程？
其实我觉得他会有几个面向要去探讨。如果假设他已经离开了，那当然就是他就行政上法律需要去处理的一些事情之外，在民俗上他有一些可能宗教信仰上的，又或者是仪式上的，那这个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
是，
比如说在宗教信仰上来讲的话，那当然就看他本身有什么样的信仰，然后就按照什么样的信仰去执行。那有人会告诉我说，哎，我其实没有特别的信仰，那我觉得我还好。对，那么他就会比较偏向是仪式性。
OK，
所以仪式它不一定它伴随着宗教，未必，很多时候只是宗教是一个辅具，让这个仪式看起来更有神性。
Okay.
但是它没有宗教，它也是独立起来，它还是可以成立的。
Okay.
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在社交的场合会递名片、会握手、会加赖，那个就是所谓的社交仪式。
是，
对。那么呢，在一个人告别之后来讲的话，他也会有一些相当的仪式，然后可以去执行。那这个时候就端看说他们的价值观，他们想要把这个仪式做到什么程度。
是，
很多人说这些仪式都是做给活人看的，我100%认同。仪式的诞生本来就是为了活人所设计的，所以那就要看你要照顾多少活人。如果你的这个仪式你只是说，哦，我在家里面简单的就可以，
对，
那也许就是仪式不一定要大，小小的简单的，然后用一种温馨的方式，然后来送走他最后一程，也是可以。然后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交友比较广阔，他使他比较不希望说就这样子无声无息悄悄的走了，
是，
他希望说能够把他的一些理念、他的想法，把他人生的印痕，有句话我们在讲所谓的盖棺论定吗？
Okay.
啊，真的盖棺了。
对，
我的人生就像一本书，我写到了最后一个章节，写完了这本书，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这本书的酸甜苦辣，然后想要把我的生命故事告诉你们。我有我很美好的一面，我也有我很辛苦的一面，但是我希望告诉你我很精彩的活过这一生，然后我也希望你们也可以很认真的活着。那么我觉得他也是另外一种论述的方式，也就是如果他认同这个理念的话，那么他也许可以把这个规模再办大一点，也许比如说30个人、50个人，那个形式来讲的话，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去做。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曾经做过有在桌游店办过的，我在
桌游店，
我在就他本身是个爱玩桌游的人，
是，
然后咖啡厅、
okay.
音乐厅，然后甚至我曾经办过有一个媒体的评论员，
是，
那他是在殡仪馆里面是用一个 talk show 的方式、
okay.
找主持人、找来宾，然后开开心心畅谈一个半小时，然后来作为他人生的毕业典礼。那我觉得 怎么样的形式其实都不重要，什么样的形式其实都可以，重点只是在于，就回到我最开始讲的，到底是人来满足服务仪式，还是仪式来服务人，
是，
也就是我们要一定要先去思考我们最终需要透过这个仪式然后来达成什么目的。那当然这个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底层逻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人过世他会有很多与之相关的亲密关系，
是，
那我会认为在这些亲密关系当中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绝对的答案，只有说我们能不能够寻求一个所谓的最大公约数。我很常在媒体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这也是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就是我遇过一个往生者，他有三个小孩，他们各自彼此的信仰都不同，一个佛教，一个道教，一个基督教，他们为了到底要在告别式上用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来执行，在会议桌上大打出手，
他的父母亲，
对对对对对，大打出手，然后我身为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他们错了吗？没有啊，他们都没有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的哲理，他们都有他们的信仰，他们都是希望用最好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家人的毕业旅行，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对错，只是他们暂且没有办法放下彼此的成见，所以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有所争执，到最后甚至不欢而散，我相信那绝对都不是他的家人所乐见的，所以很多时候虽然我的媒体上面，
那个事情后来最后怎么解决，
哦，这个就很有趣了，还记得吗？我们是单程旅行社，所以我们后来就跟他沟通说没关系，要不这样，我们签证都帮他办一办，他要去哪他自己选
所以三种都有，
对，因为有人会说，okay. 哦，那个啊，干嘛吵，死者为大啊，他姓什么就做什么嘛，干嘛吵，吵什么，哎，不好意思，哦，就是因为他当事人本人没有特别的信仰，
OK，
对，所以当时我们最后的折中的方式就是我们全都做了，然后就那有人有他们家人当时当然第一时间他们有问啊，哈，这样可以吗，有人这样做吗，哦，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东西不用想那么多，哦，就是只要有人做了后面就
可以了
就可以了对啊，那当然我觉得也很感谢家属的信任，所以也算是开了那个先河。那当然现在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十几年前，那现在这个东西它也不算是罕见，
是
因为台湾是个多元的社会，
对，
你会发现说台湾很厉害哦，嗯，很多的国家基本上宗教最多就是一个最多两个三个主流的，台湾真的什么宗教都有，我到这两年我甚至还有碰到很多所谓的科学教就是我还在 update， 就是你知道在更新我的资讯，你知道吗？
乱刚刚想到说那个小冬瓜他基本上要做殡葬业，他跟这个宗教脱不了关系，有新兴宗教要赶快去理解一下不然跟不上怎么办，
对啊，没有错，对，所以回到刚刚那个故事，就是说到底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做什么只是一个工具，就好像你从台北到高雄你可以走路去，你可以坐高铁去，
是，
重点是知道你要去哪里，
是，
至于怎么去随便啊，能到就好，
欸，我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刚刚其实小冬瓜提到一个事情是，死者为大，其实 Run 之前发生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到现在 Run 还常常跟大家聊到这个事情，因为它跟性别有关，是因为 Run 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其实是生理女，但是他在跟我们一起做社会运动同志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表现出来就是很男性，他还没有做跨性的任何改变的动作，可是当他因为他很年轻30出头就因为肾脏的关系然后离世了，离世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在想一件事情，是他的排位要怎么写，因为说实在我们都知道他不喜欢被叫女生，他叫嘉文，可是我们就知道他不喜欢叫女生，那我们请问一下这是该怎么写，因为他的家庭一定会想说他叫江嘉文，那就是江嘉文女士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们知道他不喜欢，到最后面我们后来有个想法啦，就是一个折中的想法，先问问看小冬瓜社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有遇过吗？
有，他一定都会遇过，然后关于这一题基本上我们还是这个我必须得很诚实的讲，这个还是很现实的，我们还是得问家人，
哦，OK，
那如果说家人他们还是有些传统的想法，
是
说坦白话我们也只能尊重，
对
对，因为毕竟讲句难听点我们是外人，
那你们有提过比如说给家这个家庭坚持的家庭或家族一些建议吗，就是说啊，假设是这样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写法之类的，
坚持，所以他就是坚持传统，
对，坚持说他就是生理女，他一定要写女士或者是小姐这样子。嗯、那通常你们会假设知道哦，
我先讲答案好，就是反正我觉得就做法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法上，我们可以把性别这个中性化，比如说我们可以写顾江嘉文排位。
Okay.
我们就不特别要写、就是就是有关系比较性别分辨，我们帮这件事比较模糊化，这是一个比较可以折中的做法。然后又或者是有些他的就是伴侣之间的称呼，他们并没有特别去分男性女性这件事情，所以
对
的这样的称呼。所以前不久其实也才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刚好是就是LGBTQ 的关系这样，那他们也没有特别去设定，但是当他们去是执行所谓的束花帐
OK、
的过程当中，然后对方就那个资料上面然后就会就是写比如说先生
是
就是我太太，其实这个案例是蛮多的，
是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有点沮丧，就会觉得说、这个可能不是他想要的方式。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发现之后，我们后来也跟殡葬处建议，然后所以现在也说做了调整，
是
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东西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那么你可以写伴侣或者挚爱、对，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确实因为从19年到现在，其实在对于台湾社会还是一个蛮新的课题，大家也都还在面对跟讨论，所以我觉得它并没有一个非常一致的所谓的标准答案一定要怎么样。那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当你在未来的身边或者碰到这样的课题，我是觉得可以有更多的讨论。那当然像我们自己本身有遇到这样，我们其实也会跟很积极的跟有关单位去反映说你们其实要稍微照顾一下，现在这个社会氛围不一样咯，你们可我相信就现在当然我觉得也要很感谢台北市殡葬管理处了，其实我觉得他们也非常与时俱进，当他们聆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期待跟氛围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快速做了调整、对啊，那所以就是说当有遇到这样，其实你可以很友善的提出你有这样的需求，他们也是可以根据就是商家的期待做调整、对啊，不过还是就像我回到我刚刚讲，就是你要去争取，
是
这个还是有点现实，就是你要去争取，就是你要主动的跟他提说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需求、
对，所以因为毕竟他还不算是在比例上来讲
不是大众、
不是大众、所以在执行上很多时候他会不会还是很便宜，也不讲便宜形式，应该就是比较按照就是常规他们的 SOP 就直接跟你这样做下去，还是会对，所以你发现说哪里怪怪，你还是可以提出来，然后他们可以做出适当的修改。
我们刚刚那一题后来的解法是我们一群这个做同运的老屁股、就跟他们家人还有殡葬业者说，
对，
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叫居士，一个叫大德，你要选哪种都可以、
其实这个也可以啊，这也是个解法，
就可以避开那个性别称谓，
很中性，对，
其实说实在话，刚刚除了这些我们都想要理解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问题可能关于独居独身、或者是说多数的 LGBTQ 族群朋友跟原生家庭是超级疏离的、有可能根本就不相往来了，
是
那该怎么样处理身后事，我们待会要请小冬瓜来跟我们聊一下这些事情，因为说实在话现在人都不想要麻烦别人，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持续收听《播港笨瓜秀》节目，来到最后一段刚刚其实跟小冬瓜聊了蛮多，其实对于 LGBTQ 族群的朋友们，其实还有一个最大顾虑，是因为很多人说真的，因为小冬瓜就是一般的异性恋朋友他们没有这种想法，可是现在越来越多 LGBTQ 族群是单身，选择单身，他到40岁、50岁，甚至60几岁都还是单身。那单身的朋友，因为 LGBTQ 的身份关系，他跟原生家庭很疏远，那请问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准备自己的身后事？
了解，首先就是我要跟广大的 LGBTQ 的朋友就是讲，就是你们并不孤单、
okay.
这个不是只有你们才会烦恼的问题，异性恋的家庭这个问题也很多，
是
对，就是现在的社会氛围其实已经很不一样了，对、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哪怕他就像我刚刚提到，哪怕他结婚有小孩，小孩也未必在身边呢、
也是。
然后有些人他的这个伴侣关系，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就是一定会有人先走。
对对。
所以其实坦白说，也有很多独居，就是他的另一半已经走了，而且年纪又到了一个阶段，他就是 这样的现象在台湾是非常常见的，而且这个状况会越来越多。
对，
所以我觉得要先跟大家就是讲一声，就是没有关系，您并不孤单，我们都有这个问题，包含像我本人，我虽然有两个小孩，但是我觉得以未来的社会氛围，我觉得他们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好，我也不觉得他们要在身边去照顾我跟我太太，然后所以我们都会很好照顾自己的老后生活、
okay.
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讲完之后，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不担心还好，就是去找你的好朋友好闺蜜、
okay.
然后或者是就是比生活上往来比较多的人，就是频率比较长的人，然后可以就是邀请他成为你的遗嘱执行人、
okay.
或者是互为遗嘱执行人
OK。
对，也就是说当今天你有意识到说哎，我的人生可能到这个阶段，我是不是要开始为自己做好规划的时候，你就可以从你的交友圈当中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对象， 你可以很信任他，
是，
那么你就可以邀请他成为你的执行人，那当然你也可以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互为这样、然后不要只找一位，可以多找两三位、
okay.
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跟讲电话一样，谁先挂还不知道所以
很有趣，
建议多找几个可以当这个备案这样子，然后就是找一个你信赖的一个、律师，然后来好好的聊一聊、然后未来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内容一项一项把它写下来。那遗嘱其实基本上它是一个法律的框架，它的内容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你可以把你的遗书当成自传再写都没有问题
OK、
它只是在于就是说当你有一些主张的时候，它会特别把这些主张 highlight 起来，
是、
说哎，小冬瓜你的主张是这些，那这又是你的那个、合法的遗嘱，那么就是这个就会是有一个法律效力的，我就按照这个方式来执行。但是内容它不一定都是冷冰冰的，它可以写很多就是类似像家书这样的亲密心语、给你所爱的这些朋友闺蜜们的话，什么都可以的。那有了这个工具跟这个框架之后，那么内容就你爱怎么写怎么写。那里面可以有一些关于我刚提到关于医疗的规划，
是，
比如说哎，我希望我好走，我不要就是被插管啊，然后一直去所谓的无效医疗延续生命、那这个东西又会有很庞大的医疗支出，然后又会拖垮身边的人，尤其是我又没有伴侣又没有小孩，那谁要来帮我分担这一些，那这个东西我不想要造成别人的负担，那这个是不是要去 做规划。那延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费用的问题，我的医药支出，我离开之后我的这些资产是留下来是多的呢，还是我是有负债的，
是，
那我这些负债可能会影响哪些人，那我有没有相对性的一些保险，然后可以来 cover 这些所谓的负债，留爱不要留债，那在资产上的配置我是不是要做一些规划。那再来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法律的这个遗嘱，然后延伸到比如说殡葬的相关的这些安排。那殡葬来讲的话，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人的一个社交行为的最后的 ending、
okay.
就是宗教面这个我就不赘述，你有你自然就会用你想要的信仰去执行，
对，
那如果你没有信仰或是你没有特别的宗教的想法，那么就是一个仪式感，那就回到我刚刚提到你要照顾多少人，
是，
然后用什么样的形式，然后最能够去展现出你爱护他们，然后想要表达感谢的心意，那这些就可以、然后最后的最后就是谈到你的人生这辈子的、信仰，
是
你相信什么，那个不一定是宗教，
是，
而是 你这辈子人生的信仰是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它会让你去反复的不断去整理你的人生、其实像 我在推广这样的观念五年多下来，其实我会发现很有趣，就是真的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
是，
一开始我的准备只是因为我深受其害，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觉得那个很痛苦，包含比如说我丧礼虽然两个礼拜就解决，可是我法律的官司我打了八年，
是
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压迫，而且是很痛苦的一个经历。我不怪罪我爸，因为这件事情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是，
可是你必须得很诚实的面对，就是因为当初没有准备而导致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呢，我就希望说把这件事情做好规划，不要造成我太太，尤其是我结婚之后我有老婆有小孩，那我不想要造成他们的困扰。那么接下来到了推广到一个阶段之后，我发现、很有趣、我在做这个过程当中他在整理我的人生，
是，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有个项目叫做我的这个丧礼清单
OK、
对，我的丧礼我有个名单，那里面大概有五十个人，
是，
然后这五十个人当你真的开始认真去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发现不太够
okay,
然后你开始在写这个名单，写第一年没感觉，第二年没感觉，第三年开始发现很有趣的变化出现了，
是，
名单的人在变，
是，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就是一波一波来，
对，
一波一波走，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开始更珍惜你的每个当下的关系，因为有时候这些人际关系他连离开是连再见都来不及讲，他就默默就消失在你的生活圈了，然后所以你就发现说哎，真的很热衷，就是在那个日本在讲说一期一会，就是我把每一次的相聚都当成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然后就是好好的去相知相守。所以，在准备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我的人生活得越来越清晰，然后我更知道我要追求的是什么。
是，
然后当你发现你人生还有一些放不下的事情，有这个有至关重要，就是赵可是老师，他是台湾的安宁缓和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他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生到了最后，
是
他只有四件事情要做。
哪四件？
道谢、道爱、道歉、道别。
有听过。
这些他所强调的都是在圆满你所重视的人际关系。有恩的、有爱的，表达感谢、表达感恩。然后如果有亏欠的、有所抱歉的，也许到最后的最后，你还是没有办法当着他的面告诉他一句对不起。
是，
但是也许你可以透过书信的方式，透过语音的方式，然后留下。那最后能不能够送达到对方的手中，不知道。但是这么做，它可以多少去缓解你内心的那个心结，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他的注意力范围由大慢慢越来越小，从一开始可能讲说哎呀我好遗憾啊，我想要环游世界没有完成啊，我想要做什么没有做到啊，可是当他的体力跟他的意志力越来越消瘦的时候，就是越来越消弱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回到自己跟他的亲密关系，而且这个人大概不超过五个
OK，
他就是很重视的那几个人到底最后有没有圆满。所以我后来常在讲说，当我有一天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很积极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有能力的时候，有还很健康的时候，赶快放下跟赶快圆满很多的关系，不要在你人生最后的时候 loading 太重，
对，
不然 你到最后，我觉得那个恐惧是很害怕的，因为人在自己最后要走的时候是会很害怕说我这辈子是不是来的没有价值、
okay.
我是不是来的是没有意义的、我是不是走的是不被爱的，或者是我有很多东西，我的心结我还是会充满恐惧，为什么我还没有放下，为什么我还没有跟对方说对不起的那种遗憾，又或者是他所期待的是对方跟他说对不起，
对，
也有的，也有的。然后所以这些东西来讲的话，我觉得那都是一个生命当中的一个课题。所以我在推广到的最后，我就会发生说，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不是等到你老了再做，生病了再做，或者是说你准备快要死了再做，而是当你有意识到说原来我的人生，原来我是会死的、而且我注定会死的，然后而且我的死可能会影响到身边的人的时候，
是，
你就需要做，而且你一定要做，因为这件事情它一定会让你的人生活得更加的清晰，活得更加的通透。
OK， 我最后问个问题、因为其实小冬瓜刚刚提到说在父亲离开的时候是23岁，你现在几岁？
我今年32。
32岁，你
即将10年。
会不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因为从事这个殡葬业，心理年龄比较超龄，有没有？
我觉得看的事情比较多了。
Okay.
然后比如说以前年纪轻的时候，很多血气方刚的，还有一些想不明白、放不下、看不透，
是，
然后很执着的点。可是我觉得面对那么多的死亡，你就会发现说，人生其实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OK，
就是在死亡面前，所有一切都是小事。
对。
人生无大事，人生真的无大事。那我讲了这么多，不代表我是个圣人，不代表说我的人生就没有很多的情绪纠结或者很多的纠葛，没有，我还是有的，
是，
我还是会有很多比较心态，因为 我是人，我不是神，
是，
我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贪嗔痴、佛教讲的就是我很多执念。可是我相对性，我觉得因为接触这份工作，然后也因为看了很多的旅客的就是生离死别、你就会觉得你那个转念很快。比如说我早上可能因为送小朋友去上学跟我太太吵了一架，
是，
然后就是中午就是送行的一位旅客离开，然后看着一位先生然后送走他的太太哭得很伤心，然后我下午回家的时候我就心想说没事的，太太老婆对不起就是我觉得人生其实没有什么好执着放不下的，真的没必要、
okay.
然后我觉得很多人问我说，那你会觉得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回到我的频道叫单程旅行社，
是，
人生是一趟旅程，所有的一切，不管它美好的、甜蜜的、幸福的、挫败的、痛苦的、折磨的，那都是你人生旅程的一部分。
是，
然后我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拥有，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体验一次人生的机会。
是，
所以就是对我而言，我就是不管是我做 YouTube 也好，我做很多的倡议，包含我很努力在经营我的本业，我都是希望能够让我的人生这趟旅程活得很精彩。
是，
然后活的是我想要的样子。你知道有很多人在最后终点的时候，他们都会大概跟我讲一个概念，就可能讲的话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但是概念都是一样，就是他们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死亡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OK，
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这辈子没有活过。
OK，
我没有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是，
我可能活成我爸妈的想要的样子，我活成我主管想要的样子，我活成社会对我期待想要的样子，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好好的停下来问自己，我自己想要活成什么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常提醒我自己的，就是希望有一天我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我还是会不甘愿，我还是会感到气愤，我还是会感觉到舍不得，但是回头以往会告诉我自己说，嗯，好啦，最起码我玩得很过瘾了。
OK，其实刚刚跟小冬瓜聊那么多，很多事情其实是一个感触，这个感触是刚刚让脑中一闪而过，是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从现在此时此刻开始就应该要开始准备，不管是物质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准备自己的葬礼，或者是那个下车的那一个动作，因为有这个心理准备，或者是有这个物质上的准备，你可能就不会那么恐惧，也不会那么害怕，同时你会珍惜你现在的每一天。尤其是说实在话，这个人俗话说的嘛，意外跟明天哪个会先到不晓得哦。
对啊，
对，有时候可能今天这样子过，明天这样过，你可能会以为太阳明天依旧爬起来，可能不是这么样子的哦。
我自己其实有这几年有个很深的感触，尤其是到了过了30岁以后，就是会感受到说人生就是一段一段的在过。
对，
我常在讲一个玩笑话，就是20岁去巴黎玩跟50岁去巴黎玩，就算你的 schedule 是一样的，但是你的感受会差很多。
是，
然后人生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对，
对啊，所以就是活在当下是一个老生常谈，就是大家听到不想要听的鸡汤，但是它是真的。
是，
像我自己，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很忙碌，也是很充实。这样讲吧，我的现在的事业规模是我父亲那时候3到4倍。
是，
可是对我来说，我非常积极的在争取我的私人生活。
Okay，
就是我不管工作再忙，我晚上我像比如说待会我录完音，我准备要接我小孩，
是，
然后回家要洗澡，然后陪他讲故事书，然后陪他说声晚安，亲吻他，
是，
这个对我来说那都是不可逆的过程，因为小朋友的成长就只有一次。
对，
就是我现在小孩一个要3岁，一个要4岁，就是你会发现他跟以前都不一样，小朋友长大好快哦，就是几个月都很大的不一样，然后你会发现说你只能经历过那么一次，所以我很积极的去争取陪伴他们的时间。那相对的我也很积极在争取我的30岁，
是，
我很积极争取我的20岁，我的30岁，我的40岁，我觉得我每个阶段都有我每个阶段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都很希望说我能够活出我那个阶段最好的样子。
嗯，
对啊，
今天其实哦跟小冬瓜聊那么多，但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我还没有听过瘾，或者是我想要知道更多。其实小冬瓜这边的不管从 FB 上面的冬瓜行旅单程旅行社，或者是 IG 的单程旅行社上面哦，或者是 YT YouTube 上面都可以看到单程旅行社相关的影片或者是资料。因为小冬瓜其实这几年非常认真在做各种切面的或论述，让大家能够认识对于身后事或者是死亡这件事情哦。节目最后想要问问看大家哦，你们如何看待死亡？你们有参加过同辈朋友的丧礼吗？有什么样的感触？你有想过自己身后事要怎么处理吗？这些事情都欢迎能够留言跟大家还有让来分享哦。今天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小冬瓜单程旅行社社长来到笨瓜秀，谢谢你。
耶、yeah, 非常开心。对啊，今天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多的收获、啊、
谢谢小冬瓜、那下礼拜呢8月3号的来宾是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他来跟我们聊聊 Me Too， 聊聊性别平权，聊聊可能对我们来说又熟悉但是却又很陌生的关于身体自主权这件事情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个段落咯，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四再见，拜拜咯，
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 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本瓜秀。此外，你的热情抖内也是对本瓜秀的最大肯定，让本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